姊妹早晨，我哋今日会继续睇以弗所书嘅信息。我哋中国人有一句说话叫做闭门造车，国语咧就闭门造车啊。形容一个人佢拘禁喺自己嗰个思想里边，拘禁喺佢嘅天地里边，佢嘅空间里边，对外边认识唔系好多啊，以致到佢嘅思想咧就唔能够通达啦。通达嘅人咧就系相信另外一句中国嘅说话，就系读万卷书不如咧行万里路，要出去世界周围走一走啊，先至有一个广阔一个嘅眼光啊。所以我哋知道中国有一个好出名嘅历史学家叫做司马迁啊，后世嘅人尊称佢叫做太史公啊。佢就作咗一个好出名嘅书，就叫做《史记》。佢作呢个书之前，佢系走遍咗大江南北。搜集好多嘅资料，睇见好多嘅情况，先至写呢个嘅书。不过到咗今日，情况似乎有啲改变啦。今日我哋咧科技好进步，只要我哋坐喺电脑面前，我哋坐喺电视机嘅面前，可以足不出户我哋都知道世界嘅事所以有另外一句嘅说话讲：书生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不单止是文字上面的新闻，譬如我们刚才讲到在香港的情况，我们上网看见文字的新闻，也都他这些图像那些影像都映入我们的眼里面。社会学家告诉我们，这个先进的传媒的科技不单止对人类的文化和我们思想的方式带来影响，对我们的心理健康其实呢都带来一些影响。举一个例来讲，我们都知道波士顿马拉松这个爆炸的事件是令到我们很震撼的一件事，有百几人受伤，但是我们知道有三个人因此死亡，这个本身都是一件很令人难过的一件事。但是当这个三个过身，包括一个小孩子，一个中国的硕士的候选人，波士顿大学硕士的候选人，他的影像在我们面前的时间，我们心里面更加的一个的难受。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今天我们都知道叙利亚有很多的战乱，千万人流离失所，当这些难民他们面孔没什么希望，没什么笑容，他们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的眼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实在有很大的震撼。但是人类的心理不能够日日都受到这样的刺激而仍然可以保持正常，所以我们人类就生了一套保护系统或者可以说是麻木起上来，就是因为要保护我们的内心的世界，于是就麻木起上来。以前我们在电视机看见一个广告出来了，就是那个身很瘦的小朋友排骨，但是肚又很大，这个是饥荒的人一个的表现，肚很大的时候，下低的字写着叫你即刻捐钱，我们就即刻拿个支票就出来去捐10元捐20元。但是当每晚都出现这个情况的时间，都出现这个镜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按转台，因为已经太受刺激太大了，所以呢要保护自己那个的心理。影响所及，现代人对罪一样是很难去接受，一样是麻木起上来，因为呢发觉这个世界太多那些罪恶了，以致到呢小小的罪，我们平时呢小小的一些的矛盾一些的问题，我们不觉得是一个的罪，所以这个也是现代人比较难以接受他是一个罪人这个的原因。不过无论人对自己的感觉是几咁的良好，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却是可怒之子。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给我们的评语，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至到第十节，我们看到的信息。我们分开几方面来看，首先第一方面，圣经给我们看到原来上帝对我们的评价比人对我们的评价，包括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更加的重要。 人的赞赏或者肯定，或者我们甚至自己的赞赏或者自己对自己的肯定，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满足感，带来一些成功感。但我们都知道这些肯定，这些称赞很多时候都是暂时的，他今天可以赞得你，明天可以去拆毁你，而且这些评价也都是虚浮的，有时候是因为某种目的所以呢称赞下你等你呢飘到好像上天一样自大起上来呢，就是你自己失败的一个的前奏。但是最重要的不是人给我们的评价或者自己给我们的评价，而是上帝对我们的评价，因为这个评价就影响我们将来永远那个的归宿，永远的生命。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圣经给我们的评价是什么呢？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圣经给我们看到有三种的死亡，人类有三种的死亡。第一个就是很显浅，就是身体的死亡，到了某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逃不脱这个身体的一个死亡。第二个死亡是灵性的死亡，意思就是说我们失去了灵性那个的感觉，我们对灵性这件事是没有兴趣，以致我们的生活就是身体或者一些思维的一些活动，我们注目在世界的物质里面，在世界的物质里面去生存，不再有灵性的追求，不再有灵性那个的反应。永远的死亡，第三种就是一种永远的失丧，就是当一个人他不把握机会，他不愿意悔改，他不愿意承认他的罪去转向神的时候，有一天他要向神永远的隔绝。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所讲到的其实是第二种的死亡，就是灵性的死亡，但是灵性的死亡如果不处理，就会引致第三种的死亡，就是永远那个的失丧。很多人觉得信耶稣就是一种心灵的一种的寄托，信了主之后心灵有平安了我们呢遇到问题呢有一种寄托了，或者有些人认为呢信耶稣是一种价值观的认同，我很认同耶稣基督的博爱的精神，我很认同耶稣基督他关心穷人那种的精神，所以我认同他，所以我愿意做一个基督徒。其实从圣经来看，这些都不是信耶稣应该有最主要的原因。其实我们信耶稣基督是要解决一个更基本一个的问题，就是避免第三种的死亡，就是我们讲到同神永远的隔绝，灵魂永远的失丧。如果我们没有解决到第三种的问题，我们在神的眼中仍然是可怒之子，意思就是说我们仍然活在神的愤怒底下，神那个的审判的底下。我们成为可怒之子那个原因，因为我们是罪人。很多人不觉得自己有罪，是因为他们没有反省我们自己那个的生活。有一个解经家，他解释这段的圣经的时候，他就说让我列出一张名单来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一个无罪的人。他跟着就讲，他说有几多个结了婚的配偶，他是完全恩慈不自私的对待他的丈夫或者他的妻子呢？有几多个父母是完全公平公正用爱心去对他的儿女呢？有几多个儿女是完全的尊重他的父母，孝顺他的父母呢？有几多个打工的是完全勤力的工作，不发怨言，不批评他的上司呢？有几多个人他是完全用爱心去对待他周围的人，没有自私的心呢？有几多个人可以讲我们的思想是完全的纯正，我做事的动机是完全的良好呢？这个解经家他说这张名单继续可以写下去，但是单是刚刚提到那几行，似乎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自己是无罪。个问题就是程度上面的分别，是所谓大一点的罪或者小一点的罪，很明显的罪或者是隐藏的罪而已。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至到三节， 讲到罪的来源有三个，我们岂能避免这三个的来源呢？第一个讲到是今世的风俗，即是世界对我们带来的影响。世界说这件事是正常的，我们就做了，但是在神的眼中这个是一个错误来的。世界说这个呢是应该争取的，但是在神的眼中来讲，这个是我们引致我们犯罪的一件事。第二个的来源是肉体的情欲，这个呢就是我们本身那种的冲动，对犯罪那个的冲动。第三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说魔鬼那个的引诱。通常我们说自己没有罪，我们自己是一个好人，大概是讲到我的控制力强，所以控制到肉体的情欲，即是我有动机要做一些不好的事，但我控制了它，知道是不好的。但是还有两种的力量，今世的风俗。其实我们虽然自己控制到自己，但是我们仍然活在今世那个的文化、那个的风俗、那个影响的底下。或者我们说我们有很高那个定力，我们连今世的风俗我都能够抵挡，但是仍然要面对魔鬼的引诱。第三种的力量就是空中这个掌权者、属灵掌权者那个的引诱。魔鬼不单止能力比我们大，头脑都比我们聪明。我们广东话有一句说话，人脑就精，鬼脑就灵嘛。人老了就很精明了，因为他的经验丰富。鬼老了他就很灵验了，因为他就练习得很好了。这个是中国人那个的意思。我们来想一想，魔鬼有几老呢？魔鬼梗是很老啦，我不知道几千年几万年啦，所以他就灵了，他就精了。我们怎能够逃避他那个的引诱呢？他可以用正面的东西引诱我们，可以用反面的东西引诱我们，可以用善良的东西引诱我们，可以用邪的东西去引诱我们。没有哪个人能够不落入他的引诱里面。当一个人他说我是一个好人，我没有犯罪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是很诚恳地讲这句说话。在他的生命里面，他大概是一个人眼中里面的一个好人，他也都知道他抵挡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一些事。但是圣经在这里指出的，就是他们生命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已经坏死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灵性那个的部分。如果这个部分坏死而找不到补救医治的方法，无论他们生命其他的部分，他们那种好的文化的影响，他们那种心中的控制力几咁健康，仍然是危害他们永远的生命。他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一个人如果他心脏是弱，心脏坏死，无论他的肺几健康，他的肝几健康，他的内脏几健康，他的肌肉骨骼几健康，仍然是拖垮他整个的生命。当一个人他的灵性坏死的时间，他就会将他整个人的生命带入一个很危险的一个的状态。不过圣经在第一节至到第三节那里指出人类的难题的时候，却在第四节我们今天读的到第七节就指出了一个解决的方法。第四节开始的时候，那两个字叫做然而，有很多解经家他说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最美丽的两句的说话，两个的字，最美丽两个的字，然而，就是代表了人类那个的出路和人类那个的转机。第五节，当我们死在过犯的时候，就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如果大家还记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讲到第一章的主题就是在基督里。保罗讲到在基督里我们有各样的福气，在这里的主题又再一次出现了。我们原来从永死能够得到永生，是因为在基督里，是因为基督 耶稣嗰个嘅缘故。耶稣基督唔单止系西人嘅救主，亦都系我哋东方人嘅救主。人类嘅罪性喺东方系一样，喺西方亦都系一样。如果大家留意一下呢段经文咧，你就发觉咧，保罗喺写呢段经文嘅时候咧，佢系有阵时用你们啊，佢讲到罪嘅时间，佢话你们啊都系罪人。有阵时咧，佢就用我们，即系包括埋佢自己，即系我们。例如在第一节形容罪的时间是说你们，到了第三节他就改成我们，到了第八节他又变成你们，然后到了第十节又转回到去我们。那个理由很简单，就是原来罪性和拯救的方法不分彼此，不是单是你我都包括在内，是人类通用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成为可怒之子，是显出神的公义，是显出神那个的严厉。但是另外一方面，在第四节至到第七节，却是讲出人神的温柔的一方面。他讲出了第一节到三节讲出神严厉审判的一边，第四至七节讲出神温柔的一方面，就是我们的转机，就是第四节丰富的怜悯和大爱，然后第七节讲到他的恩典和他的恩慈。这四方面都可以在基督里面可以得到。我们基督徒在基督里面有两个生命，一个就是现在的生命。我们在现在的生命里面，我们可以奋斗，我们可以努力，我们可以欣赏，我们可以享受，这个我们跟其他人一样是没有打折扣的。但是一个信主的人在基督里面还有一个将来的生命，就是一个永远的生命，就是在永远的生命里面，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我们有永恒的学习，我们有无限的一个的机会。在基督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有两个的地址，一个是地上的地址，可以收到任何的书信，包括那些卖广告的书信，一点都不打折扣。但是我们仍然也都有一个天上的地址，可以收到天上那个的信息。这个是几么大的一个的福气，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得到的。然后圣经给我们看到，是指出人在罪里面死，却在神的恩典里面活的时候，这段圣经给我们另外一个教训，就是得救是本乎恩。我是在1974年是接受洗礼的，在圣诞节那天是接受洗礼的。受洗之后，我的教会呢就给我一本的圣经，上面就恭恭敬敬写着几行的字，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至到九节，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者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段圣经是被公认为圣经里面最宝贵的经文之一，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帖撒罗尼加前书五章十六至十八节、尼加书六章八节、等等，是认为是圣经里面最宝贵的经文之一。所以很久之前、开始，我就在教会里面安排了一个书法家，就是当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他接受洗礼的时间，送给他一本书或者送给他一本圣经，就是提上这一段经文。我相信我们当中过去十几年在我们教会洗礼的，你回去看一看送给你那段的圣经，头一页就是写着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至到第九节。这段经文为什么这么重要呢？这段经文就是指出给我们看到，我们的得救不是在乎我们的行为，不是在乎我们的好处，乃是全部神那个的恩典。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我们讲过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礼物的意思，或者我们一个不配得的宽恕，不值得给你的，但是都给了你了，这个叫做恩典。既然是不配得的，我们就不能够用什么来去换这个恩典。 通常未信主的朋友、慕道的朋友，他们在这件事上面犯了两个错误的一个理解，错误的想法，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间，我们通常都会遇到的。第一个的错误的理解就是，如果有永生，这个世界有永生，而上帝又是公平的，那我就应该有永生。因为我一生没有做过什么亏心事，一生正直，而且做了很多的好事。这个想法之所以成为一个错误的理解，是因为以为永生是可以用人做了一些的好事来去决定的，是以人的标准去决定的。但是这个标准他们讲出就是没什么做过大的错，也都做了一些好的事。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得永生的要求比这个的标准高得多了。我们的正直，我们的不害人，我们甚至行事助人，其实是人类在生活在一个社群里面应有的表现。你在一个社群里面生活，你就应该是公义正直，不去害人。我们说孝顺，这个人 作为人的子女，这个是一个义务来的，怎可以是成为一个永生的一个标准呢？另外一种错误的想法刚好相反，就是有些慕道的朋友，他说我不觉得我配做基督徒，我很尊重基督徒这个的身份，所以呢，既然个要求是这么高，我就要做好一点，我才呢做一个基督徒。如果我觉得自己都马马虎虎的时间，我不配背着这个名字，不配称自己为基督徒。这个想法和后先的想法呢就谦虚得多了，也都表示呢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很谦虚的一个人，一个很向上的一个人。但是同样也都犯了同样一个错误，就是以为这个永生是可以靠我做好些，我配做基督徒，我才能够相信。结果等啊等啊，他永远都达不到这个标准，他就永远不能够成为基督徒，也都永远得不到这个救恩。得救是本乎恩这个道理，其实不单止对未信的朋友是很重要的一个的提醒，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也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无论我们已经成为基督徒，我们修养到去哪个水平，你做到执事了，你做到长老了，你做到传道人了，你的修养已经很高了，我们仍然是一个不配的人，仍然是一个不配的人，我们仍然是一个的罪人，仍然要靠恩得救，免得我们自夸。然后这段经文给我们最后一个的教训，就是我们得救这个恩典是本乎我们的信心。得救不是单方面的事，正如送礼物，我们说这个是一个的 免费的礼物，不是单方面的事，要有送出的人，也都要有接受的人。如果你送出的时间对方不接受你这个礼物，这个事情仍然不能够去完成。我们知道在这个送出这个恩典礼物的事上面，神已经走出他一步了，就是耶稣基督来到钉身在十字架上面，这个救恩是可以临到我们的身上。但是人亦都要走出他的一步，同上帝去相遇，这个就是圣经所讲我们那个的信心。所以我们当我们讲话我们是因信称义的时候，是可以代表着两个的步骤，或者甚至可以是三个的步骤，就是因为神的恩典，所以我们有一个的信心。因为第二个的步骤就是因为这个信心就得到神的恩典，然后最后就是因为这个恩典，我们得着一个的永生。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当马丁路德提出因信称义，靠着信心得救的时候，很多人反对，很多人向他打压， 其中包括就是当时的当权的教廷那些当权者。因为如果我们翻查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当时教廷它的开支是很大，因为它也都要建今日仍然存在的圣彼得大教堂，这个开支很大，也都要去维持教廷那个很庞大的开支，因为当时他们的生活就好像一个国家的元首这样的生活的方式。所以他们就想出一个卖赎罪券，他们就声称教宗，当时的教宗就有赦罪的能力，因为他是基督在地上的代表，所以如果你买赎罪券的时候，你就得到教宗那个的赐福祝福给你，你就可以犯了的罪就可以减免，所谓赎罪。将来他们也有一个炼狱的观念，所以你如果本来在炼狱要炼3000年的，减少你炼2年就得了之类这样的一个理论。所以以致到很多人就去买这些赎罪券，跟着他就可以很心安理得就去犯罪了，或者他们觉得他们以前犯的罪就得到赦免了。所以马丁路德一提出说不是，是信心得救的，不是赎罪券得救的时候，赎罪券的销量就大减了，那些人就说、哦、原来不用的，那我们就不用买了。以至到教廷方面就要打压这个的修道士马丁路德。但是当时亦都有另外一派的人去反对马丁路德，这一派的人是正直的人，他们根本不在乎赎罪券卖不卖得出，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个是错误的一件事，不过他们只不过没有马丁路德那种的勇气站出来去批评的意思。但是他们亦都有禁止马丁路德一个理由，这件事可以从一个从马丁路德去辩论的一个天主教的神学家可以得到一个的启发。这个神学家跟马丁路德谈的时候，他说马丁路德，你那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听起上来好好听，但是你其实是创造一个怪物，而这个怪物将来连你都控制不到的。他是讲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么多千几年几百年以来，教会那个行为得救那个的道理对教会的治理是带来很多的方便。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小心你要做好人如果不是你不做些好事出来因着你不得救，那些人就做好事了，咁咧就跟住咧，社會上面就有好多好嘅行為出嚟啦，教會嘅紀律咧就可以得到維持啦。如今你話靠信心得救，嗰啲人咪唔使做好事咯？啊，依個就係你做一頭怪物，第日睇住啊，跟住你嗰啲人咧，全部都係流民壞蛋。馬丁路德面對咁樣嘅批評。他说，既然这个是圣经清楚的教训，我就不能够因为贪图治理教会的方便，我就将它放在一边。其实神都很关心纪律，神都很关心社会上面做的善事，不过他用另外一个方法，他就希望人能够对他有信心，对他的信心产生一个感恩的态度，一个爱的态度，以致达成那个的纪律，而不是在惧怕、恐惧、压力底下去守这个纪律。第十节其实讲得很清楚，神对基督徒的旨意是要我们行善，这个是神很清楚的旨意，跟当时那些天主教的理论家是完全的一样。不过这里强调神的旨意是这些善行是需要以信心做基础，道理很简单，因为一个真正的信心就能够产生好的行动，但是真正的好行为未必产生信心。大家想一想你就明白这个道理，在结论的时候我们应该明白，信心不是我们利用来得永生的工具， 用完就抌咗佢，唔系咁嘅意思。信心系我哋个意义就系对神经常嘅倚靠。啊，依个系信心嘅定义，唔系话哦升天堂嘅工具叫做信心，而系对神经常嘅倚靠叫做信心。就好似亚伯拉罕佢。被神呼召要从哈兰啊嗰度咧去到巴勒斯坦嘅时候，佢连下一个步骤去边度佢都唔知道，因为佢未去过。但系佢仍然听从神嗰个嘅说话，呢个叫信心，倚靠每一天行远啲，行远啲都系倚靠住神。后来神叫佢献上以撒，唯一嘅自己亲生嘅仔，都献埋俾佢咪冇咯啊！但是他仍然相信神有更好的预备，这个叫做信心。我们刚才讲到信心是得到神恩典的途径，这个不限于得救那个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环节里面，我们如果要得到神的恩典，仍然是透过信心。在生命环节里面，我们很需要神的恩典。我们都是活在一个今世风俗的世界里面，我们都有自己肉体的情欲在里面，我们有空中掌权者那个人游在这里。每一天我们需要神的恩典，而这个恩典也都是靠着信心才可以得到。所以基督徒不单止因信得救，基督徒是因信得福。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得到这个信仰的福气呢？我们就要操练我们的信心。我们怎样应用这段的圣经呢？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现在面对的是一个什么的问题。你可能面对是身份的问题，你可能面对是工作的问题，你可能面对是人际的问题。你愿不愿意因信得福呢？因信得到神的恩典呢？未来这个礼拜你可能要面对生命里面一些抉择，你可能要做一个决定是影响你将来一些前面的道路的，你愿不愿意用信心去做这个决定呢？抑或你完全是用人的方法考虑我的进路退路，然后去铺排好晒做这个决定呢？我鼓励你试下因信得福。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做一个祈祷。